这个十年围剿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国民党的政策呀，是要土地要交回地主的。现在这个蒋介石决定啊，土地不交回地主，要农还归农民所有，这个是国民党政策的一个很大的改变。而且蒋介石还决定，在江苏的四个县，苏北的四个县，啊，什么兴化呀，什么盐城啊，四个县搞一个试验，就是承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这个试验刚刚开始的时候，地主就反对，地主就给蒋介石写信，就到南京去请愿，讲什么呢？说我们这些地主啊，抗战八年，饱受颠沛流离之苦，抗战胜利以后，我们又饱受共产党的斗争之苦，现在你国民党回来了，你还要把我们的土地继续交给农民，这个怎么行啊？是你的宪法不规定吗？说保护私有财产呢？所以这个地主一喊，地主一叫，这个试验区啊也搞不下去了，这个承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这个也搞不下去了。所以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22年里边，农民的求温饱、求土地的这么两个基本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而中国共产党呢，满足了农民这两个要求。所以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在抗战胜利以后用3年时间就打败了国民党，主要的是依靠农民的支持，农民的站在中共这一边，几百万人民解放军实际上是穿上军装的农民，这个是蒋介石丢掉大陆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丢掉了农民。蒋介石丢掉大陆的第二个原因是丢掉了民族资产阶级。抗战胜利以后啊，中国的经济界有几种成分，一种成分呢是外国资本，一种成分呢是国民党的国家资本，还有一种成分呢是官僚资本，还有一种成分呢是私人资本啊，当然还有一些啊小的企啊，那个小手工业，这个我们不谈。从工业里边就是这么四种成分，就是外国资本、国家资本、官僚资本和这个私人资本。抗战胜利以后，外国资本当然继续在发展，国家资本呢，由于是国民党办的，所以它也是保护的对象，也是发展的。官僚资本由于是官僚办的，有特权呢，有后台啊，有保护伞呢，所以抗战以后这个特点呢，就是官僚资本发展起来了。而相反的呢，那个私人资本呢，没有后台，没有靠山，没有特权，没有保护伞，就处在啊这种受挤压的地位，就越来越困难，市场就越来越小。 有一个企业家在1949年呢写过一段日记，这个企业家呢叫陈光甫，尔东城，光明的光，杜甫的甫。这个是近代中国很有名的一个企业家，他一生啊办过两个重要的企业，一个叫中国旅行社，啊，这个我们今天还有啊，当然我们现在是国营的了，啊，中国旅行社，这是陈光甫在中国办的。另外一个呢，叫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这个陈光甫是典型的私人资本，民族工业。他在1949年有一段日记，我念给大家听一听。他说呀，今日之事啊，说今天的事情啊，非仅国民党与共产党之争，实在可以说是一个社会革命。共产党的政策是穷人翻身、土地改革、努力生产、清算少数分子，所以有号召，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反观国民党执政20多年，没有替农民做一点事情，对于工商业也没有做任何一件好事。那么从陈光甫的这段日记里面可以看出，民族工业家、私人资本对于蒋介石、对国民党也失望了，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因，蒋介石丢掉了民族的企业家。第三个原因呢，是贪污腐败、经济恶化。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从大后方到了南京，到了上海，到了沦陷区，集收啊敌伪财产。这些国民的大官到了长江下游以后，抢五样东西，当时叫五子登科。什么叫五子登科啊？房子，国民党的官员首先抢的房子、别墅、豪宅、车子，抢小轿车、条子，抢金条、票子，抢钱啊，当时叫法币、婊子，抢女人。那么这些国民党的官员呢，他到了沦陷区，抢这五样东西叫五子登科，这个当然是腐败啊。所以呢，沦陷区的老百姓啊，有一句歌谣叫什么？盼中央，想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抗战8年，上海、南京广大地区处在日本人的统治底下，当然了，盼中央啊，想中央啊，希望国民政府赶快打回来啊。但是国民政府打回来结果是什么呢？中央来了更遭殃，老百姓啊失望至极啊，失望至极啊。这里需要讲的是呢，蒋介石本人他并不贪污，他本人也并不腐败。当这批这个大员们到上海来抢房子、抢车子的时候，蒋介石是反对的， 是制止的。蒋介石的儿子蒋纬国也抢了一座别墅啊，借机啊占了一所房子。那么蒋经国把这件事情啊告诉了这个蒋介石，蒋介石非常生气，觉得蒋纬国丢了蒋家的脸，立刻命令蒋纬国把房子退回去。所以尽管蒋介石本人他并不腐败，但是当时的整个的国民党集团是一种普遍的恶性的难以制止的腐败。1948年，由于上海的腐败很严重，蒋介石派他的儿子蒋经国到上海当经济督察专员，采取严厉的手段想解决这个腐败问题。那么蒋经国到了上海以后宣布啊，他要打老虎不打苍蝇，就是要抓那个大腐败。这一段时期里边呢，蒋经国确实雷厉风行，把这个杜月笙的儿子抓起来了，甚至于把这个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也要抓他，还枪毙了一些人。但是呢，我刚才讲了，就在蒋经国想抓这个孔令侃的时候，孔令侃的妈宋霭龄向宋美龄紧急的告急，说不得了了，说蒋经国要抓我儿子。那么宋美龄赶快告诉蒋介石，蒋介石匆匆忙忙赶到上海，说孔令侃不能抓。第二天孔令侃飞机票一买跑到美国去了。所以尽管蒋经国想在上海惩治腐败，想这个坚决的打击腐败分子，但是最后打到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头上，打不下去了。那么孔令侃打不下去，这个最大的囤积居奇的腐败分子，你抓不住他，你还搞什么这个腐败啊？所以蒋经国只能够辞职。蒋经国的辞职就代表了啊，这个蒋介石的反腐败啊彻底失败了。跟这个贪污腐败相联系的是经济恶化。蒋介石要打内战靠什么？靠发钞票，要钱呢。钱从哪里来？开动印刷机印钞票。印钞票的结果是通货恶性膨胀，物价越涨越高。买一块大饼可能需要几十万块钱，昨天这个钱还能买一点东西，第二天一早这个钱等于是废纸，没用了，不值钱了。所以这是第三个原因，是贪污腐败经济恶化。第四个原因是一党专政个人独裁。国民党长期啊是实行的是一党专政，国民党的全国党代表大会就 等于国民大会，也就是啊，国民党是用这个他的党代表大会来代替国民大会决定国家的一切重要的问题。而这个国民党的党代表大会呢，实际上又决定于蒋介石一个人，就是蒋介石有绝对的最高的权力，抗战后期各个民主党派要求改变这种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局面，成立各党各派的联合政府，譬如说像什么中国民主同盟啊，这样一些组织，他们就提出来要求啊，要成立各党各派的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当时也提出来要求成立联合政府。美国人呢，也支持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1946年，38个各方代表，国民党的代表、共产党代表、民主党派的代表、无党派民主人士，在重庆开了一个会，这个会叫政治协商会议。这个会议的重要决议之一，就是要成立联合政府。但是蒋介石、国民党虽然投票了赞成了，但是实际上不肯做。政治会议刚结束，国民党蒋介石就把政治会议的决议撕毁了，就是说国民党始终不愿意，始终拒绝成立联合政府。后来国民党虽然也召开了所谓国民大会，也搞所谓总统选举，那个实际上是一个幌子，还是继续坚持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所以这样的话，国民党就在全国人民里边空前的孤立。不仅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国民党、民主党派，也站到共产党一边，反对共产党。许多国民党的人士、内部人士也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错误的政策。所以呢，这个以上啊四个方面啊，我想大体上可以概括国民党为什么丢掉大陆的原因。第一个叫丢掉农民，第二个叫丢掉民族企业家，第三个叫贪污腐化、经济恶化，第四个叫一党专政、个人独裁。所以国民党有一个历史学家叫傅斯年啊，这个是国民党的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学家，后来到台湾呢，当台湾大学的校长。他说呀，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就是公共的共同的例子， 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是由于革命的势力，而是由于他自己的崩溃。那么国民党为什么在抗战胜利这个短短的三年之中就丢掉了大陆垮台了？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他自己的腐败，他自己的崩溃。以上就是我的报告内容，有讲的不对的地方，有讲的不完整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谢谢。